好，我们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这个杨玉谦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所要讲的这个信息呢是蒙福的人生。好，现在把时间交给玉谦牧师。
好，我们感谢上帝，我们能够继续聆听神的话。我们回去到路德记一章，跟我们要看第一到第七节。刚才牧师已经带领我们读了一遍，就是一章一到七节，我们再回去看路德记。所以路德记我们要看第一章一到一节，那我们就是要看这整章的经文来学习一个重要的题目，那就是怎么过一个蒙福的人生。那我想我们都很多时候有看过路德记，也有很多的讲员也查过讲过路德记，那很多不同的方法我们都可以查考路德记，也从路德记能够学习宝贵的功课。那最普遍的就是我们从路德记学习婆媳的关系，我们也能够从路德记学习夫妻的关系。有一些教会也用路德记当作这个婚姻辅导的课本。那不过今天我们看路德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学习一个蒙福的人生。那我们要看见拿俄米，拿俄米神怎么改变他，从苦读到学习信靠上帝，然后整个生命改变，因为神感动他，神改变他，神建立他，使他以后将来的日子他为主来过蒙福的人生。所以今天就是从第一章我们要学习拿俄米的生平。特别我们刚才主席已经为我们读了第一到第七节的时候，我们看见整个背景是如何，那就是这个拿俄米跟他的一家，就是他的丈夫以利米勒跟他的两个儿子他们从伯利恒，因为圣经说他们经历的这个饥荒，所以要逃避饥荒，他们就跑到摩亚地那个地方去，因为盼望在摩亚那个地方能够找到生存，在摩亚的地方能够得到帮助。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离开了伯利恒，到了摩亚地，他们就在那个地方住了十年的时间。那不但如此，那他们在他们的这个两个儿子呢，也娶了摩亚地的女子，对吗？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这个路德。那不过发生什么事，就是在这十年的当中，那全部的男丁在这个小家庭就全部都离开了世界，他们死了，所以剩下三个寡妇，就是拿俄米跟他的两个儿妇，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听见伯利恒神帮助那个地方，听见伯利恒神再一次供应那个地方，他们就准备从摩亚地要离开回到伯利恒去。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整个第一章，不过我们会陆陆续续的看这段的经文，看见神怎么改变这个拿俄米的一生。他回去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读到，如果没有读过的话，他回去的时候是带着苦读，带着怨恨回到伯利恒那个地方。甚至有人看见他的时候，如果你读过这个经文，那你还记得有几个妇女看到拿俄米，甚至还对拿俄米说，诶，这个是不是拿俄米？还记得拿俄米的回应是什么吗？拿俄米说什么？你们不要叫我什么，不要叫我拿俄米了，因为我的生命不再像我的名字的拿俄米一样。因为拿俄米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甜蜜的意思，不过他告诉这些妇女，我回来不是甜蜜的，当我离开的时候是丰丰满满的，不过我回来伯利恒，神却什么？神却咒诅我，神却使我的生命得到落空。他很苦读，他埋怨上帝，甚至他对这些妇女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因为我的生命不再甜蜜了，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马拉，因为我的生命神苦待我。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背景的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那什么功课呢？我们看见拿俄米他的一家遭遇的悲剧，那为什么他的家会遭遇到悲剧？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信仰的问题。那我不是说神咒诅拿俄米，使他的全家都死了，他的男丁，神惩罚他，神咒诅他，我不是这么说，因为我也不知道。 圣经没有清楚的说到底拿俄米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神咒诅他，是不是神惩罚他，不知道。不过肯定的一件事就是他离开了他的信仰。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要我们如果要过蒙福的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我们不可以离开我们的信仰。我怎么说这个拿俄米跟他们离开他的信仰呢？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离开什么两件事，他们离开了伯利恒，第二件事他的儿子都娶了摩亚女子为什么为妻。那这是离开信仰。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旧约的时代，旧约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要预表新约的事情，旧约所发生的事情都是要预表以后将来在新约的当中耶稣基督要成全一切。所以当我们看旧约，旧约有圣殿，旧约有祭司，旧约要守摩西的律例典章，在旧约有这个圣地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那为什么？因为这些旧约都是要预表以后将来耶稣基督要成全这一切，旧约都是影子来以后预表以后将来耶稣是实体要成全这一切。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更明白这个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们看旧约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预表新约。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说拿俄米他的一家离开了信仰呢？因为在旧约当耶稣还没有来之前，他们是不可以离开什么，不可以离开伯利恒的，他们是不可以去外邦的地方的，他们更不可以娶什么外邦女子为妻。因为这一些都是预表什么，预表信仰的重要性。所以因此如果你读旧约的时候，当一个人被神咒诅，他就要从他的地来什么，来被剪除的。那些得罪上帝的，那些没有守上帝的律法的，都是要从这地而被剪除的。告诉我们他们的地跟他们的信仰是息息相关，在旧约的时代。所以因此当神把应许之地给他的百姓，他的百姓是不可以离开伯利恒的，他的百姓是不可以离开什么，不可以离开圣地的。以后将来我们看见希伯来书也好，我们看见使徒行传也好，使提凡在使徒行传也讲到这一点，说神把圣地给百姓的时候，让这些百姓能够得到什么，得到安息，他们要留在那个地方得到安息。所以因此他们不可以离开神允许的地方，一直到几时，一直到新约。真正的安息，圣地在旧约是个预表，不过真正的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好，这是新约。不过仍然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圣地很重要。换句话说，拿俄米的一家无论遇见什么苦难，无论遇见什么麻烦，无论遇见饥荒也好，他们不可以离开上帝应许的地方，更不可以娶什么摩亚女子为妻。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章一节讲到那个时代是什么，是四世纪或者四师所秉政的时候，一百年前在基甸的这个一百年前的时候，那其实有一个先知叫做巴兰，记得吗？这个巴兰曾经咒诅这些百姓，他要咒诅这个百姓，不过他不成功。那最后他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在巴兰的时代，他们真的也娶什么摩亚女子为妻。你懂那件事大大使神非常的愤怒。一百年后，那这些百姓或者以利米勒跟拿米没有学习那个功课，他们仍然让儿子娶什么摩亚女子为妻。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要讲的就是什么，他们离开他们的信仰。在旧约的时代，离开伯利恒就是离开信仰，娶摩亚女子为妻就是离开信仰，不可以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因为离开信仰。弟兄姐妹，蒙福的人生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可以离开我们的信仰。就好像今天的时代，当然我们已经活在新约的时代，活在教会的时代，我们也同样的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的当中，无论我们遇见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饥荒， 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遇见种种的风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以离开教会，不可以离开信仰。无论是我们的婚姻，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无论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儿女的教育，我们建立家庭，要过蒙福的人生是跟信仰息息相关的，不可以离开。我们就好像耶稣基督曾经说过的，耶稣基督曾经告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些撒玛利亚妇人还在活在旧约的时代，他们说什么？我们的祖先教导我们在这山敬拜神，然后呢，你们犹太人是在耶路撒冷敬拜神。耶稣讲过一句话，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节还有二十三节，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不是在这山，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乃是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这才是真正的信仰。我们弟兄姐妹今天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一定要在生活当中活出信仰。今天我们不是在旧约，不是说我们的信仰只是停留在帐篷，停留在帐幕，停留在圣殿，停留在犹太地，停留在圣地，不是。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是限制在一个地方、一个教会、一个礼拜堂，不是。我们的信仰是在每一天生活的当中，所以蒙福的人生一定牵涉在我们的信仰，也一定要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来活出来。所以耶稣曾经说过，如果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够做了。那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息息相关的。我再说多一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婚姻，我们怎么建立孩子，教导孩子，我们怎么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在外面的工作，这一切都一定要跟信仰息息相关。蒙福的人生就一定抓紧我们的信仰。你懂马丁路德他改革的时候，有一千年教会，在中世纪的教会落在黑暗的当中，当时他们的信仰都是错的。所以马丁路德当他要改革的时候，他发现到为什么他们的信仰错呢？一个很重要的错误就是他们把整个信仰宗教的中心都放在教会礼拜堂的当中，所以只有祭司才可以读圣经的，只有在礼拜堂，对他们来讲，他们的信仰是只有到礼拜堂去才能够得救的。所以马丁路德当他查考圣经的时候，他知道信仰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称义不是这样的。马丁路德知道他要信，只要一相信耶稣就称义了，所以一直马丁路德他做一个决定，他把整个圣经从拉丁文，所以当时信仰那些祭司，只有祭司牧师才能够读拉丁文的圣经，他就把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为什么德文，让普通百姓能够得着。那为什么？就是要让普通百姓在每一天生活的当中能够活出信仰。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当一个妇人啊，他好好的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做他的工作的时候，比如说他给一个例子，一个妇人如果好好的挤牛奶，好好的在他的牛的当中，如果他养牛的话，好好的挤牛奶。马丁路德讲一句话，他都是在什么敬拜上帝，已经把当时的错误的信仰离开分开，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活出信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过蒙福的人生，不可以像拿俄米这样，不可以离开伯利恒，不可以随意嫁娶外邦女子，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的信仰。所以每天的生活的当中，这包括什么？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当中，最基本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吃饭跟其他的外邦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吃饭常常有一个很重要我们会做的一个举止，就是什么？我们会做什么？一定会献饭祷告，对不对？你会看其他世界的人会这么做吗？没有，他们拿西布拉尼来了就是马上吃了，对不对？饭来了就马上吃了。我们基督徒无论什么饭在我们的面前，只要吃饭之前，我们一定学习什么？
祷告，
一定祷告的，因为这是我们的信仰。哦，有一次一个小约翰，当他要吃饭的时候，他的全家都是基督徒，不过他要吃饭的时候，他看见他的爸爸没有谢饭祷告，他问他的爸爸，爸爸，你为什么没有谢饭祷告？我们基督徒都是要吃饭之前要祷告的。他爸爸就回答说，啊，小约翰，因为我神都知道的，我们有吃饭，我们有祷告没有祷告，上帝都知道的。那这个小约翰就回答，他说什么？爸爸，我知道了，原来你吃饭跟 Bobby 是一样的。那 Bobby 是谁？ Bobby 是他家里的一只小狗。他说 Bobby 吃饭跟你一样没有祷告。那这个是一个笑话了，不过也提醒我们，我们跟这个世界真的不一样。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一样嘛，我们穿的衣服，我们还是要穿衣服，我们还是要上班，我们还是要做事，我们还是要养家，我们还是要做工，还是要生活。我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有信仰，在最基本的连谢饭祷告我们都要为主做见证。这是蒙福的人生。所以拿俄米他离开了信仰，那到底我刚才说过了，到底他的家庭遇见这个悲剧是不是神在惩罚他，我完全不知道，我们也不能够论断，因为圣经没有说，我们就不这么讲。不过我要讲的一句话就是，当一个人离开信仰，不要以为你蒙福，不会的。拿俄米蒙福吗？不蒙福。不过是不是他失去家庭是神惩罚他，我再说多一次，我要强调，我不知道。不过他离开了信仰，他离开了上帝，他离开了教会，那弟兄姐妹，他一定不蒙福，他一定会失去。他失去什么？他失去最少一个东西，几样东西他一定失去。他失去平安，他失去喜乐。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有喜乐吗？没有。我刚才说过了，他跟他的这些妇女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我的生命很苦，因为神苦待我。这是在哪里？当我们看第一章第二十节的时候，圣经怎么说？拿俄米就说什么？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21节，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很多的埋怨，很多的苦读，很多的不喜欢，很多的怨恨，他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安全感。弟兄姐妹，当我们离开信仰，离开神的时候，一定我们会失去东西的。我不知道神，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离开信仰会失去什么，我不知道。不过肯定的就是，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没有喜乐，我们没有满足，我们会好像拿俄米这样埋怨上帝。当我们埋怨上帝的时候，那亲爱的各位，我们看见拿俄米，当他露出他的苦毒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是谁使他这样？他有说他自己吗？没有。他说什么？他说是上帝，那耶和华全能者苦待我，使我受到这样的苦。那弟兄姐妹，我要问的是，是神使他这样吗？那曾经有，如果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就好像当我们挤这个尘的时候，一粒尘，我们在外面怎么压它，怎么挤它，它一定流入什么汁，尘汁，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我怎么压它，怎么挤它，它会流入苹果汁？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尘你怎么压，你怎么挤，它一定是流入尘汁，因为它是尘。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我们为什么拿俄米会流入苦毒？当生活给他压力压制他，生活给他各样的难处的时候，他流入的是什么？很多埋怨，很多苦毒。不要埋怨上帝，不是外面使他这样，
而是那里面本身就是这样。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很多时候当我们流露苦毒，我们埋怨神，我们心中很多的很多的这个怨恨，我们埋怨什么？我们埋怨是父母亲的关系了才使我这样，政府了才使我这样，甚至我们还埋怨上帝使我这样，就是拿米，是神使我这样，让我不蒙福，让我不喜乐，让我有各样各种各样的苦毒。那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当法利赛人问耶稣，为什么你的门徒吃饭的时候没有洗手？难道你不知道吃饭如果不洗手会污秽自己吗？你懂耶稣怎么回答吗？耶稣说什么？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什么？污秽人。既不是凡入口的是印到肚子里就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要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有凶恶，有奸淫，有苟合，有偷盗，有妄政，那这都是污秽人。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耶稣所要讲的就是法利赛人的这个观念，就是我们需要洗手，因为不洗手的话，我们把东西吃了进去，那些肮脏的东西吃了进去，就使我们污秽，对不对？这是法利赛人的观念。不过耶稣的观念是什么？不是这样的。我们吃什么不是使我们人污秽？耶稣说什么？什么能够使人得到污秽？是从什么？是从口里，是从心里所出来的。换句话说，什么出来的？是因为你是怎样的人，你是怎样的人，你就出什么的污秽。我问大家，今天在世界上谁受到人类最大的压力、刻薄跟苦难？是你跟我吗？不是的。今天在人类的历史，谁受到人类最可恶、最可怜、最凶恶的压力、管辖、不公义的对待？是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他没有犯罪，却被钉在十字架。他没有污秽，却以为人他是什么？他是魔王。人家人家毁谤他，当时的人辱骂他。耶稣基督是完全最无辜、最正直的，不过他却什么？被外面压得挤挤的、干干的。我问大家，当他被压力这么压的时候，他流露什么？他有流露苦毒吗？没有。你懂圣经彼得怎么说？他没有讲一句威胁的话。他正在十字架，在受到人类历史最可恶、最凶暴的对待的时候，他却讲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如果是我们被钉十字架，我们无辜啊，被人钉在十字架，流露，我们一定流露什么？流露凶恶，流露各样的恶言。我们会说原谅他们吗？不，我们会说给他们死的比我更惨，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不过耶稣不是，耶稣也挤到干干的，不过他流露什么？他流露温柔，他流露忍耐，他流露和平，他流露慈爱，他流露良善，他流露节制，他流露各样的信实，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因为他就是那位良善者。那弟兄姐妹，我要讲的就是，当我们有苦毒，我们觉得我们不蒙福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是外面压着我们，不是的，是我们里面。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当我们觉得我们受到很大的压力，我们被人不公平对待的时候，耶稣也是这样。不过他有流露恶毒吗？没有。不但是他，在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也知道，在教会我也认识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他们一生坐轮椅，他们有癌症，他们带教会，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不是来到教会，他完全生活没有事情，他生活很一大堆的困难， 他的婚姻出了问题，他的家庭出了问题，甚至儿女也不乖，不过他们仍然来到教会。你看见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充满很大的喜乐，很大的平安。那为什么这样？有时候他们所遇见的问题比我们更加糟糕，他们所遇见的人间的风暴饥荒更加的严重，比我们更加的严重。不过我们受了一点的痛痒，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大声的埋怨上帝。不过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所受的人生的压力比我们更严重的时候，他们所流露的是什么？是温柔，是喜乐，是平安。你懂分别在什么地方？其实只是我们里面。所以因此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保罗讲一句话，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过蒙福的人生？第一，不可以离开信仰。第二，我们要好好的操练我们里面的生命。你有好的生命，无论伯利恒有饥荒，你都不会什么，你都站立得稳。无论生活给你怎样的压力，你都不会埋怨上帝，说是神压中我，好像拿了你这样，你不会这么说。当你有好的生命的时候，你操练你的生命的时候，好像耶稣基督这样，我们就看见他受到各样的压力，他都懂得敬畏上帝，顺服上帝。我们看见拿米不是这样，因为他里面本身是腐烂的，他里面本身因为离开信仰是乱七八糟的。除非他悔改，除非他操练他的生命，好像我们这样，我们操练我们的生命，我们建立我们的生命，使压力来的时候，当伯利恒有饥荒的时候，我们遇见人生各样的苦难的时候，当压力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流露基督的馨香的味道来，我们还是流露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蒙福吗？你一定要操练你的生命，不然的话，我们可以生活很不错，不过一点点的小差错，我们就埋怨上帝，马上说不要叫我拿米了，我的命很苦啊，叫我马拉。你们一些基督徒是这样？是的，有些基督徒你看他生活其实不错的，神很安待他的，不过只有一点点的困难，一点点的差错，他就大大声埋怨上帝。问题在什么地方？是外面吗？不是，里面，是里面。我们要好好的操练我们的生命。怎么操练呢？两件事。第一，就好像拿米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是一个他的人生的转捩点。当他充满苦读的时候，第五节怎么说？第五节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第五节说，哎，对不起，在这个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妇人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怎么建立我们的生命？怎么操练我们的生命？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像拿阿米，我们听见上帝的呼声，我们听见上帝什么开始帮助伯利恒了。那弟兄姐妹，这是人生的转捩点，我们要听，我听神的话，开始起身回到伯利恒。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怎么操练我们的生命？听神的话，不但听，起来走回伯利恒。我们需要神的话来滋润我们，我们需要神的话来使我们得到干净。就好像当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出门回家第一件事一定做什么？新加坡人很喜欢做这件事的，一出门 我们回家就一定会怎么？会冲凉，对不对？有没有人回家早上冲了回家就不冲了？有没有？没有。我们一出门回到家一定冲凉，因为肮脏嘛，对不对？天气炎热嘛，在外面有灰尘，回家一定冲凉。不过冲凉容易吗？不容易的。我的三个孩子每次回家的时候都在吵架谁先冲凉，哦，都在吵架谁先冲凉，因为没有人要冲凉，哦，冲凉很厌烦的，很讨厌的，哦，要做很多很多事情的。不过当我们冲凉的时候，一冲完了就马上怎么舒服多了，对不对？一冲完凉了，哇，就开心多了，因为冲凉使我们得到洁净。神的话就是这样，我们听神的话，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起来回到教会去，回到遵行我们的信仰，不容易，要付代价的。不过当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哪里不容易啊，他也要付代价的。不过当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舒服了，就开始舒服了，就开始清洁了，就开始过喜悦蒙福的人生。要多少？要多少水？我们冲凉，你冲凉的时候用多少水？是不是一滴？没有，对不对？你一身在外面整身都是灰尘，一滴水够吗？两滴水够吗？不是的，我们就唰唰唰这样冲的，对不对？因为几滴水是不够的，要很多水我们才冲凉的干干净净。同样的，我们是不是只是一两句的神的话就能够帮助我们？不是的。是不是每个主日来听一堂道就够了？不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操练我们的生命，使到人生给我们很极大压力的时候，我们还是留住好像耶稣基督的那个温柔，那个平安。除非你操练你的生命，当压力来的时候，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跟很多基督徒不一样，你所出来的都是喜乐蒙福的那个出口。怎么操练？神的话，你要常常浸入在神的话，常常听，常常遵守，常常学习。我们有没有每天读圣经？我们需要每天读圣经。就好像几滴水是没有办法使我们干净的，我们需要什么？常常浸入在神的话的当中，你会发现到，当你愿意付代价读圣经，查考圣经，你愿意付代价每一天可以的话听神的话，听一堂道，每一个礼拜听最少一两堂的道，那我告诉你，你干净多了。当你干净多的时候，你也舒服多了，你也开心多了，这是蒙福的人生。还有第二，什么是蒙福的人生？就是拿俄米没有看见的，他有什么？他在那个地方回来的时候呱里呱叫，怨天怨人。不过他忘记了一点，他回来的时候有谁跟他？你懂？你看第二十一节，刚才我为你们读的，拿俄米怎么说？二十一节，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他说我满满的回去，我空空的离开。他讲这句话很不公平的。我问大家，他带谁回来？带谁回来？路德。不过他去验上帝说什么？我是空空的回来。我问大家，有空空吗？没有。当时在半路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读那段经文。我跟大家说，就是当时他要回去的时候，他有两个儿妇，他告诉他的两个儿妇，一个是俄巴路的，你们回去你们的家乡，哦，你们回去拜你们的神嘛。你看他的信仰落空到这个地方，他告诉他的两个儿妇，不要跟我去伯利恒，我的神是很讨厌的神，不要跟我，你们回去摩亚拜你们的祖先的神，拜你们的祷贝公，拜你们的观音，不要跟我了。你们基督徒会这样吗？会跟你的朋友说不要跟我拜你们的祷贝公，会吗？我们基督徒差到这个地方也不会这样的，对不对？你懂拿米他的信仰落空到这个地方，告诉他的儿妇不要跟我了，去拜你们的观音，拜你们的神明，不要拜我的上帝。然后他讲一句话，因为我回去的时候是空空的，我什么都没有。他说我回去的时候是住国松房的，我回去还要去 Hawker Centers 去那边洗碗的。你懂俄尔巴听见他的大媳妇，俄尔巴听见的时候马上听见，哇，回去跟你是空空的， 回去要跟你受苦，那个俄巴就离开了，对不对？俄巴在那个地方抹了眼泪，亲他一下，就拜拜回去了。你懂谁跟他回去吗？路德。他讲了一句很宝贵的话，我们来一起看。你懂路德怎么告诉拿俄米呢？十六节，路德就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一个地方住宿，我也在什么地方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要在哪里死，要葬在那个地方。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然后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什么，不再劝他回去了。那弟兄姐妹，路德当他知道他回去伯利恒跟婆婆去的时候是完全落空的时候，他还是紧紧的跟随什么？跟随拿俄米。弟兄姐妹，拿俄米不是空空的回去，他是一个非常爱他、跟从他、保护他的路德。他忘了路德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媳妇。那过后在路德记四章十五节的时候，你懂，过后我们没有办法看这么多的章节，不过在第四章十五节，你懂，这些同样的这些妇女，当路德以后有孩子的时候，你懂他们怎么称赞路德吗？他们讲一句话，在路德记四章十五节，他们说什么？因为爱慕你的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有什么还要好。换句话说，当他把路德带回去的时候，有空空吗？没有。因为这些妇女说什么？这个路德，一个路德比七个儿子还好。换句话说，当拿俄米有路德的时候，他是满满的回家去的。只不过拿俄米当他在苦读的当中，他没有看见。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我们有路德。神把最伟大的路德，比七个儿子更好的路德给我们，你懂谁吗？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当我们在埋怨神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主恩过我们用，我们没有看见神把最伟大的恩典给我们，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有主能够依靠，我们有主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当中，他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仰赖，我们能够投靠，我们能够顺服。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遇见苦难，我们以为神很苦待我们，好像拿俄米这样，不过我们却忘记了，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把他的灵给我们，神把他最伟大的礼物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诗人怎么说？诗人说，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谁使他脱离这一切？就是他的救主，他的上帝使他脱离这一切。那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依靠上帝，我们都有耶稣基督陪伴着我们。耶稣曾经说过，他说我要与你同在，直到什么？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当我们知道有路德的时候，我们有耶稣基督陪伴我们的时候，人生多苦，人生 多压力，我们都能够得胜。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也曾经讲过这句话，他说，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什么都能够做，我就是靠着耶稣，凭着耶稣基督，我凡事都能做。换句话说，有了耶稣就够了，有了耶稣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要学习信靠这位主，祷告，交托上帝。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过蒙福的人生？特别当伯利恒有饥荒，当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极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怎么流出温柔？怎么流出美好的生命？怎么流出喜乐？我们操练我们的生命，就是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常常用神的话洁净我们， 亲近他。不但如此，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依靠我们的投靠，不要埋怨上帝，多多依靠上帝，不要常常埋怨上帝，要多多祷告，求耶稣基督加给我们力量。我们有耶稣比七个其他的世界更伟大的还要更重要。我们有路德，哪里有路德比七个儿子还要更好。弟兄姐妹，我们有耶稣，不要单单只是埋怨，流露美好的生命，流露蒙福的生命，依靠耶稣，祷告耶稣。最后，我们怎么有蒙福的人生？不但是不可以离开信仰，不但是要操练我们的生命。第三，我们要为他人而活。如果你继续看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你看见拿俄米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当他有路德的时候，整个生命就不一样了。当他发现到他有路德的时候，路德陪他回来，从第二章开始，你就看见拿俄米的整个生活就不一样了。反而他也常常为什么为路德着想了。从二章开始，他开始为路德来预备什么他的婚姻大事的生活，对不对？我们如果读过路德记，我们都知道从二章开始，拿俄米就继续什么为路德着想，帮助路德，劝勉路德。当路德遇见波阿斯的时候，拿俄米就劝勉他，哎，怎么跟他配合，来跟波阿斯有建立好的关系。拿俄米一直是什么？一直为路德着想，一直为路德着想，一直为路德着想。当他为路德着想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蒙福的生命。你不要以为你只是为自己活，你会开心，不会的。当你开始为别人着想，你为别人关心别人的事情，其实就是蒙福的人生。你懂这个救世军，这个 Salvation Army， 他的创办人叫做 General William Booth。 有一次他们有这个创办的周年的时候，他们要邀请这个年老的 William Booth， 他们的创办人，来参加他们的聚会。不过在这个年终大会的时候，威廉布当时那一年他生一场大病，他也年纪老了，老迈了，不可能参加这个会议，所以不能够参加怎么办？这个做主席的或者这个创办或者这个负责人就写信给这个创办人说，你不能够来没关系，你就给我们几句话勉励勉励我们一下。所以当时没有 email， 好，当时是很多年的事情，没有 email， 所以这个威廉布他就寄一个 telegram给这个周年大会的一个主席，让他能够来表达威廉布所要讲的几句话，来勉励这些救世军的团员们。所以这个主席在那天得到这个 telegram， 他的创办人要给的这个信息的时候，他打开那个 telegram， 他打开那个电报，以为有一大波，以为有一句话要勉励当时的会众。你懂，当他打开那个 电报的时候，电邮的时候，原来 William Booth 只发送了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一个英文字，叫做 others， 就是别人、他人。创办人 William Booth 就一个字来表达他的心意，来勉励救世军的每个团员们，就一个字，叫做 others。 换句话说，整个救世军的精神，整个救世军的使命，就是为别人 ，for others。那弟兄姐妹，拿俄米他的生命为什么有改变？他从此过一个蒙福的人生，他开始为路德着想，他不再为自己想了，我多苦。我都苦，上帝苦待我，上帝恶待我，一直想自己自己自己。当他开始从自己，从自私到为拿俄米着想的时候，他整个人生就不一样。弟兄姐妹，教会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就是 live for others。 神不要我们信主就跑到一个地方去，躲在一个山上，只是为自己，我跟主，我跟主，是不是？不是。神给我们两条诫命，神耶稣说 这个世上只有两个最大的诫命，两条最大的诫命来做整个律法的总纲。一个是什么？要爱神。第二个是什么？爱人如己。耶稣没有说爱神就够了，耶稣说只有两条最大的诫命，一个爱神就是最大的最重要的，不过其次也是重要的，不可以没有的，就是爱什么？爱人。我们来教会就是爱人，我们侍奉在教会就是爱人，我们传福音就是爱人，我们一起跟弟兄姐妹有团契有服事就是爱人。如果我们少了这个爱人，弟兄姐妹，我们就没有办法过蒙福的人生。我们要为别人着想，为他人着想，好像拿尔米，他的生命有转捩，他的生命有改变，从此过蒙福的人生，因为他不单是为自己想了，他也为路德着想了。弟兄姐妹，这是蒙福的人生。我做一个总结，我们要怎么过蒙福的人生？不要只是看自己的遭遇，不要只是因为，不要因为人生命当中遇见风暴、遇见饥荒，我们就马上盼望在信仰以外能够找到幸福，不可能。绝对不要从信仰以外找到幸福，没有这回事。我们要过蒙福的人生，信仰是息息相关的，绝对不可以离开信仰，无论如何不可以离开信仰。我们要好好的尊主为大，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第二，我们要操练生命，怎样的生命就会流露怎样的人生。你是苦读的，你是离开上帝的，当神给你压力的时候不要埋怨他，你本身就是这样。不过当你操练你的生命，使你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你的生命好像基督的生命这样，当压力来的时候，你是诚挚，你就一定流露诚挚。你有好的生命，压力来你一定流露好的生命。我们要操练当压力来的时候不是埋怨上帝，而是好像耶稣这样，虽然被人生压得挤挤，压得干干的时候，我们还是活出美好信仰属灵的果子来。怎么做？我们要操练，操练用神的话，操练祈求神，依靠耶稣，跟从耶稣，还有最后蒙福的人生 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了，蒙福的人生为主活，为教会活，为他人活。当我们常常关心别人的事多过我们自己的事的时候，那弟兄姐妹，你会看见你的人生是很蒙福的，很喜悦的。所以第一步，你一定要来到教会，你一定要服侍教会，这是让你更开心的过蒙福的道路。好，谢谢大家。